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从今天开始呢，这一周开始呢，我们要开始学习基督徒的属灵操练。那什么是基督徒属灵操练呢？我们就是基督徒从信主那一天开始呢，你就要是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那基督徒的生活跟这个世界上其他人不信主人的生活是不一样的。那么有一些呢，不信主的人他不做的事情我们基督徒必须要去做的那么这些事情呢，就是像我们的空气，要呼吸的空气，然后呢是像我们要吃的食物一样，我们是每一天离不开这些那就像刚刚生出来的婴孩一样那我们在属灵里面重生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学习，学习呼吸，学习吃食物，吃属灵的食物，那学习有一些这个属灵方面的操练。那这个属灵操练会伴随着我们整个基督徒的人生，一直到我们去见主的面开始那一天为止那到底什么是基督徒的属灵操练呢？我们有我们应该要在哪一些方面我们还比较薄弱呢？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要自己待会儿我们讲完这个课以后呢，你要评估一下，说哪些方面你还比较弱，哪些方面你要加强OK。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是有哪一些属灵操练。基督徒的12个属灵操练是什么呢？就是学习圣经肯定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上帝的话语 OK， 上帝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就是生命的粮，是我们的光我们有很多很多观念，我们知道圣经是有多么的重要，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大家都知道。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祷告，祷告非常重要，这个呢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已经讲过了，专门的讲过了怎么祷告，这个我们就已经讲过了。然后服侍我们还没有讲过，但是呢大家也都知道说我们要去服侍我们要在教会服侍，我们要单独自己要服侍然后呢我们要委身于一个教会的话，我们就在教会里面呢去操练你的属灵恩赐这样子的。操练和使用你的属灵恩赐去服侍大家在服侍当中呢，你会学习，就会成长。然后团契这一点很重要，是去聚会聚会参加各种各样的这种团契，除了是主日的这种聚会，还有周间的这种小的团契等等的什么姊妹会祷告会等等的，这些都属于团契然后寄送经文，寄经文这一块然后呢禁食独处禁食和独处呢，禁食这一块我们单独呢会来讲这个禁食的问题好吗？然后独处我们今天要重点讲一下独处然后家庭这一块我们已经讲过了，婚姻育儿教养孩子这些已经讲过了那默想和独处呢，是今天我们要重点讲的。那敬拜我们以前也讲过了，传福音我们也会单独来设立专门单独来个别的学习传福音的这个问题，然后还有分辨这一块好，现在在我们在讲说要基督徒的属灵操练之前呢，我们先要搞明白说属灵操练不是什么什么不是属灵操练，我们就一定要知道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属灵操练呢，首先它不是一系列的规条和义务。很多人呢他会觉得说刚信主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是一个好大的负担我每天都要去寄送经文，要去祷告，一说起祷告的话就心里头很紧张，然后呢在公祷的时候呢开不了口，就觉得一个很大的压力，是不是？但是呢随着你与神同行，随着你的属灵生命在不断的成长以后呢，这一切就会变成你的一个很自然的一种行为，祷告读圣经，去教会服侍，这些就好像是一个鱼儿跟水一样的这种关系，是一种水乳相融的一种关系，你一点都不会觉得它是一个系列的规条和义务，它不是一个系列的规条义务。你现在之所以这样感觉的话呢，是因为你还刚刚开始起步，刚刚开始学习那你越是跟神亲近，越是属灵生命成长了以后，你就越来越做起来的就是得心应手了，这一系列的操练了 OK。所以它不是规条和义务，不是说你必须要怎么怎么样不是这样的第二呢，不是对他人不切实际的这种期待这些我刚刚讲到的就是这十二个属灵操练，我们在每一个人听了课以后呢，都要自己去反省自己，不要把它拿来套在别人的身上，因为这个呢不是用来去你又不是用把你把它拿过来用来去衡量别人的就像好像拿着一个望远镜老是看对着别人看，而是一面镜子对着你自己看不要去对他人，不要去对他人抱不切实际的期待 OK。 因为每一个人呢他都有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这个属灵操练也不是一天就学会的 好，也不是一种获得神赞许的和爱的一种方式。有的人认为呢，哦，我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比方说我背诵经文我很厉害，我背诵大段大段的经文啊，比方说我祷告很厉害，我的祷告生活非常的深入，非常的非常的有力量啊，或者说是我读圣经，我每一天读经祷告灵修都非常有力量，然后我就觉得神更爱我一些。如果我某一天呢，我没有读神的话语呢，我就觉得神不爱我那么多啊，或者等等等等的，这不是一种获得神赞许和爱的方式。因为呢，神不可能比现在更爱你了，因为他已经爱你爱到极致了。他在你还是做罪人的时候，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爱你了。还有比这个更爱的吗？就是你不可能说希望透过这一系的属灵操练做得很好呢，去获得神额外的这种爱。他已经爱你爱到极致了 ，OK？ 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哈。所以是第四呢，就是论断他人的准则。这个属灵操练的不是论断他人的一个准则。这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哈，就是你不要拿这个东西去论断某一个弟兄姊妹啊，你看看啊，作为一个基督徒都不会祷告啊，这个基督徒从来没见他读过圣经啊，作为一个基督徒怎么没见他在教会服侍过啊，等等等等，不用去论断他人。这些属灵操练，我们所有的学的东西一定是用来反省自己 ，OK？ 一定要说用来先用在自己的身上，先看看我们眼睛里有没有那一块良木，然后呢，再看看弟兄眼中的刺 ，OK？ 这是一个属灵操练呢，也不是量度属灵力量的一个方法，也不是说哦，这个我用这个东西来测量这个人属不属灵，这个人的成熟怎么样，是不是很成熟啊？这个不是一个方法啊。然后呢，也不是一个区分属灵生活与世俗生活的一种方式啊。这个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好像就觉得是你不是说不要用说这个，如果这个人这一块弱一点的话呢，或者属灵操练这一块弱一点的话呢，然后你就说认为他是很世俗化或怎么样。这个因为每一个这个基督徒在这个与神同行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这些技巧这些属灵方面的操练呢，它都是有个成长的空间，都有个成长的过程哈。也不是一种隐藏我们罪的一种方式，其实属灵操练不是隐藏我们罪的一种方式。我们不能够因为有些罪我们不悔改，然后我们就透过呢去大量的寄送经文，我在教会服侍，殷勤的服侍，你比方说然后呢隐藏你来遮盖你的这个罪。你比方说有一些弟兄姊妹，他可能很不饶恕，对某一个得罪过他的人，或者说是某一个弟兄姊妹或自己的家人呢，一直呢心里头耿耿于怀，无法饶恕一个曾经伤害过他的人。但是呢，他可以在教会里呢拼命去服侍，然后拼命去寄送经文，拼命去祷告，好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用这种方式来隐藏我们自己不愿意悔改的这种罪，这是不行的。OK， 这是不行的，不能够用来代替这种悔改和认罪。也不是用来偿属灵操练，不是用来偿付我们罪的方式。好像说，因为我们得罪了神，我犯罪了那是我呢，我觉得我需要在属灵这一块，我要多多的亲近神，我要去拼命的读经，我要去教会拼命的服侍，然后呢，我要去传福音，然后呢，我会觉得用这种方式来偿付我们的罪，这不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你的罪已经付了代价了，你并不需要去偿付你的罪，因为你的罪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了，已经用他的宝血偿付了你的罪了所以你不要心里头有一种这样子的不切实际的想法，认为呢你做好这些属灵操练呢就是用来偿付罪的一种方式 ，OK？ 这个在神学上你是必须要有一个很正确的认识这一块哈。好，属灵操练也不是呢每一次都总伴随着情感不是说每一次当我一祷告的时候我就要流泪，每一次呢一跟神亲近的时候呢，我就要知道说有神的声音听到，或者是有一种感觉在里面，或者说有一种很强的一种属灵体验，一种属灵的一种很强大的一种情绪在里面，一种情感在里面，并不永远都是伴随着情感，有的时候会，但是有的时候没有你比方说当你在唱诗在教会里头在用诗歌敬拜的时候，唱赞美诗的时候，在音乐敬拜里面，有的时候你会突然之间圣灵感动你，然后你就会开始流泪，开始祷告特别的这种心里特别受很大的感动，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没有这种情感上的反应，但是没有关系属灵操练并不总是有情感的。 属灵操练也不是一个难以承受的负担，你会发现呢，你越是属灵操练做得越好啊，然后呢，你就越觉得很轻松。有的时候呢，你会觉得一天不去进行这种属灵操练，然后你就会觉得很难受啊，因为这已经变成了你生活的一部分，变成了你生命的一部分。OK， 好，那属灵操练是什么？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哈。那属灵操练呢？属灵操练是什么东西？表明是对上帝的一种信心和信任的一种行为。啊，你是我，比方说你来到上帝面前来，跟神祷告，啊，你来到他，你即使有的时候觉得说你自己听不到，好像没有感动，但是你知道上帝在那里，啊，你是一种对上帝的信心和信任，上帝是喜悦一种有信心的人 ，OK， 啊，人若没有信心，就不能讨神的喜悦。上帝对这种有信心的行信任的一种行为呢，他是非常喜悦的。属灵操练是一种表明你对神的儿子耶稣相信和委身的一种行为啊，就是你用各种各样的这种属灵操练里面呢，你可以体现出你对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你对他的这种相信的程度，以及对他委身的这种程度。 OK， 这是可以从这里面看得出来的。它是一种呢表明了你依靠圣灵的这种行为，因为当你在进行这些属灵操练的时候，若没有圣灵在里面感动你的话，若一个人不是一个重生了的一个基督徒的话，这些所有的这些操练就变成一种强大的负担给你。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说非基督徒他是很难去读圣经的，非基督徒他是不愿意去教会的，非基督徒他是无法祷告的，这就是因为他没有圣灵的能力在里面，他没有圣灵在里面。OK， 这个圣灵在里面呢，没有这种圣灵在里面光照他，给他赐力量、赐智慧、引导他啊，就像圣灵就像那个光，就像那个你到一个黑屋子里面呢，你突然之间呢，就是你啥都看不到，但是呢，你打开一下开关，那个圣灵就能。那个屋子里面突然亮了起来，那圣灵呢就是那个屋子里的光啊，他要是不光照的话，你就是黑暗的，就是在黑暗当中摸索的。 OK， 所以啊，这是要完全要表明我们是要依靠所有的这些属灵操练都需要圣灵的，都是一种我们在圣灵里面的一种行为。 OK， 啊，属灵操练是一种表明了相信并顺服神话语的一个行为，神让我们这样去做，因为所有的这些属灵操练都来自圣经。那么我们每做所有的这些操练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相信神要这样吩咐我们、命令我们，啊，让我们指引我们要去做的话，要知道我们去做的话，我们就去做了，我们就顺服神的话语。啊，它是一种表明个人承诺属灵成长的一个行为，因为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变成一个。在主里面有力量的人，我们就会变成一个可以吃干粮啊，一个强壮的一个人啊，就是在属灵里比较强壮的人啊，是我们对要这样去操练的时候，进行这些十二项操练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属灵里面呢就可以不断的成长，就是。啊，我们就已经向神表明说我们愿意不断的去成长，这是一种对神的一种承诺。一种展示爱神儿女的一种行为，因为比方说当你去服侍啊，去团契 ，OK， 传福音啊，然后等等的这些，都是一种表明你爱神、爱神和爱人的一种行为。一种呢，关注神的优先顺序的一种行为，因为圣经里说这个我们的优先顺序在哪里？我们要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啊？那你每一天。早晨睁开眼睛，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啊，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起来抓住手机，打开微信，然后去发朋友圈吗？去关注朋友圈吗？还是说你每天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话语里面，找一个时间安静在他面前？啊，所以神的优先顺序在哪里？神的优先顺序的行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怎么去体现出来的？这个可以通过我们的属灵操练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然后一种呢，展示我们为自己的罪负责任的一种行为，啊，这个就比方说祷告里面啊，就是你为自己的这种罪要负责任。祷告里面就有祷，在我们在讲祷告的时候，上次我们就讲到有认罪悔改的那种祷告啊 ，OK， 啊，是一种展示我们自己一种展示接受神饶恕的一个行为啊。好，那我们就是祷告这一块，我们已经学习过了，我们知道说。 祷告呢，我们是要从以基督以主啊、基督主耶稣基督的他的主导文我们来进行分析啊。那个主导文呢，首先是有颂赞部分啊，它是给我们主导文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祷告的框架，对吧？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怎么着，愿你住愿人住尊你的名为圣，然后降服，愿你的国降临，然后啊，你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地上，然后祈求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然后润罪。认罪呢，赦免我们的罪啊，然后第五呢是解救我们，第六是聆听。OK， 这个我们敬拜已经学习过了啊，敬拜呢我们就在身心灵魂体啊，就是体智魂心魂智体这一块呢，都就是要他就说要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那我们就在这个四个部分里面呢去体现我们的神的这种敬拜。在家庭里呢，我们讲到了说为人，如果你是为人父、为人妻以及为人母、为人前面讲的为人夫、为人妻、孩子的为人父、为人母，这个应该怎么样？我们已经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哈。哎，那我们讲到团契这一块哈，团契里呢我们且没有重点的讲，但是因为呢我就觉得是大家都应该是比较理解的了啊。我们作为基督徒呢，你如果是信主的那一天，你就要开始委身于所有真信徒的，所有真信徒就首先要委身给神，就委身给基督啊，他是我们所有真信徒的主。OK， 然后呢第二呢，我们要委身于普世信徒的一个身体，所谓的普世信徒的就身体的就是神的普世教会，就是 universal church， 就是一个普世教会，整个全地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不只是在中国，全世界各地的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教会。因为我们说神的国在这个地上彰显出来，神的国在现在这个地上的就是所有的相信耶稣基督的这些人啊。那其实有多少，全球有多少亿人我们不知道，这个确切的数字只有上帝知道，但是我们可以说经常看到说估计有20亿啊、10几亿啊什么之类的哈，这些所有的这些目前活着的这些信徒啊，这是个普世教会。然后呢我们还要委身一个地方信徒的一个身体，地方信徒的一个身体呢就是地方教会，就是你的 local church， 就是你现在当地的，在当地的一个小的这个教会啊。然后委身于社区的信徒的人群，比方说你自己有一个人群，比方说你是一个姊妹会里面的一个成员，你是祷告会里面的一个成员啊，或者是你是其他一个什么什么一个小组里面的一个成员啊，然后呢委身于个别的信徒啊，你就是跟个别其他的信徒有一种团契在里面。比方说你两个人在一起有一个问责啊，你有一个姊妹呢跟你是形成一个问责的这个在属灵里的伙伴的关系啊，那就是你要委身在这样子的一个关系里面啊。所谓的团契呢，就是跟其他的信徒产生连接，叫做团契 fellowship， 就是产生连接。我们用中文的翻译叫交通啊，或者是相交啊等等的这种翻译哈。进食这一块我们会单独来讲一讲，那今天呢我们主要是想一想看看就是我们进食要为什么进食，为什么要进食啊啊啊，就是因为这个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一种期待，耶稣基督希望我们会进食，因为他让我们跟神的关系呢可以拉近一步啊，进食啊。然后呢另外呢何时在什么时候进行进食呢，就是在危机的时候啊，在做重大的决定的时候，在你人生的低潮的时候，属灵灵性里的低潮的时候，在任何时候其实你都觉得有都是把它作为一个操练哈。那怎么样去进行呢，要有计划要有行动啊，那你的焦点呢是在神和圣经上面，不是说你要通过进食来减肥啊，这不是你的重点啊，就是你要怎么样重点放在你跟神的这种祷告和关系里面。 OK， 那你进食的时候是进食什么东西，是不是一定要进食一个不吃饭就叫进食呢？其实进食有很多种，有一种是进食所有的食物，所有食物一概不吃，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一种食物啊，还有一种是任何东西啊，还有比方说你可以禁看电视禁网络啊等等的啊。那保罗还提到了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了禁房事，就是性方面的禁啊，这些都属于这个禁食这一个范畴里面的事情。那么有要禁食多长时间呢，自己要定一个时间啊，要有一个可行的一个时间在里面，比较符合实际的。 学习圣经这一块，我们希望能够单独来学习一下这一块，因为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说学习圣经不是说你打开一个圣经，打开神的话语里面马上就拿出来就应用，不是这样子的，它有一个过程。那在学习圣经的时候要有分成四个部分，首先是阅读，然后观察，然后释经，然后最后才应用。应用是放在最后一步，很多弟兄姊妹在读圣经的时候读了以后马上就开始应用了，不是，你一定要先阅读，然后再观察，再解释，在你的应用是必须要在释经正确的释经的基础上才能应用的，这样的应用才是有效的，否则的话你的应用很可能是错误的。 OK 啊，这一点，这一个呢我们要单独来专门来学习，另外辟一个专题来学习啊。寄送经文是我们稍微讲一下哈，寄送经文呢是基督徒一定要注意的，这个寄送经文呢是你很重要的一部分。为什么呢？因为这它就是你的子弹，它就是你的弹药啊，它是你的唯一的武器啊。神的话语在你的脑子里面，如果你脑子里面没有一些神的话语在里面，你就像一个出去跟别人征战的勇士没有佩剑一样啊，那你就是会被仇敌打得昏头转向啊，然后毫无还手之力啊。你知道这个耶稣基督他在面临魔鬼的试探的时候，他全部都是靠着圣经的经文，靠着上帝的话语呢作为武器来回应魔鬼的啊，所以回应撒旦的。所以当我们基督徒每一次出去，我们每一天都在面临一种属灵的征战里面，如果你没有武器那是不行的，所以一定要寄送一些经文。那在寄送经文的时候呢，给大家教一些方法。首先呢，你要一定要找到说你这个经文不要单独拉出来去记，你一定要弄明白说它的上下文在哪里。比方说约翰福音3:16，他讲到了说啊，神爱世人，怎么怎么样的哈，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啊，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OK， 这些经文，这些经文是怎么样的？这个单独的，我们当然都是很多人都知道这些经文，但是你知道它出现在哪里吗？啊，是出现在什么时候？当你如果你知道说，哦，这些经文是耶稣对谁讲的呀？哦，对尼哥底母讲的。尼哥底母呢是一个非常有权威的，他是一个犹太，这个就是犹太公会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法利赛人。他其实是很明白神的话语的。他半夜三更呢来去找耶稣去询问他啊，去询问他啊，询问他怎么样？关于这个耶稣基督自己啊，关于救恩的问题呢，耶稣就去跟他讲到了这个问题。啊，然后他就讲到了，就跟他解释说啊，我耶稣基督来的不只是来救犹太人，而是救整个的全世界所有相信他的人啊。所以就是那你当你明白了他这样子的这个一上下文的时候呢，你就记起来就比较好记了。然后呢要重复啊，经常要重复，重复的时候呢，就是你隔一段时间呢就要复习一下。你在你记住了以后呢，你要常常再倒回去呢，再去背诵一下啊，背诵一下。那背诵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有一天呢他就会记住了，你就不需要再去背，他都会待在那里的。因为这你的记忆呢是要有你的记忆呢是有一个形成的一个过程，它就像一个在泥地里面的一条沟痕。啊，如果你不断的把那个车碾呢，碾在那个路上的时候，不断的碾，它就碾出一道很长的、很深的沟来。然后你即使是没有车碾过，那个沟还会在那里。那我们的记忆也是如此。然后你碾了很多遍以后呢，就背诵了很多遍，重复了很多遍以后，它就形成了一个两道深深的这个沟痕，就在这个地里的这个车辙一样啊。然后你就不会忘掉，啊。然后还有呢，然后如果你是结合这种情形啊，就是比方说啊，你说这些经文哦适合，比方说诗篇23啊，就讲啊神是我的牧者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对吧？那这些情形可以用在什么时候呢？用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形下面呢？用在我自己个人，你跟你个人的这种经验相结合，跟你个人的经验相结合，你就说、哦、我遇到一个什么人生困难的时候，我这样子的这些经文应该运用到我什么时候的一种人生经历里面，然后你当你这样去结合的时候，就很容易记住了。 OK 啊，好。然后呢试着呢大段大段的寄送经文，使用一些什么方法呢？上下文相连接啊，情景，你设想一下是一张，你知道它是一个在什么样的一个情景里面啊，然后脑子里要有个画面感啊，当你在寄送这个经文的时候脑子里要有个画面感 OK， 然后逻辑，通过这个 上下经文的这个经文之间的这种逻辑，然后每一节经文之间的逻辑关系去寄送它，然后通过对比，因为有一些经文特别是诗篇啊，还有呢箴言里面的都很多的对比，比方说愚昧的人是怎么样的，愚拙的人是怎么样的，然后呢智慧的人是怎么怎么样的，它有一种这样的对比的关系在里面。然后有一些是用故事的一种方式，讲故事这种方式 OK， 然后呢用重复结合个人经验的这种方式寄送经文。我个人呢以前呢我一直认为寄送经文是很难的，我常常觉得是记不住。那最近呢从今年开始我开始操练寄送经文了。我操练是寄送什么的，因为我启示录是我比较感兴趣的 一卷书，然后我就从启示录开始，我就从开始呢从启示录一章二章三章，我已经寄到了十六章，我现在可以把这个十六章的这个经文呢除了中间第二章和第三章不行以外，因为这七个教会的这个书信我记不住以外，其他的这个十几章我都记住了。所以呢我希望我能够把启示录里面的大部分的内容记住，记完了这个十六章以后呢，我还要寄送一下，比方说后面的十九章、20、21、22，我要把这个后面的这几章关于主耶稣基督再来，还有呢关于天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还有末世的一些要发生的一些什么事情呢，我希望把它这个整个启示录呢，我把它大部分的内容我都要把它记住。我现在已经可以记住了，都是一章一章的这样记。另外呢我现在也在读这个诗篇呢，我非常喜欢诗篇，所以我现在也开始呢每一天两到三篇的诗篇呢，看看这个根据这个诗篇的长短啊，每一篇的长短，有的时候我要发现这个诗篇那个内容非常喜欢的话呢，我就将整个这一篇的这个诗篇的这一章的诗篇呢，我都全部记下来，比方说诗篇二十三章、诗篇第一章等等的。那有一些呢，我就会把这个我自己喜欢的一个段落啊，那么两三段这样的去记 ，OK， 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这样去记的时候。Okay， 所以这就是要一个很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操练哈。好，服事，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参与服事。OK， 从你信主的那一天开始，你就开始服事了。啊，这个服事呢，可以在从心里去服事，服事呢，比方说去祷告的服事，从心里去服事他。啊，那你在祷告的时候呢，就是无论你哪一种服事了，其实都是从心里开始的。啊，你这个服事不是因为说你好像要讨上帝的喜悦，或者说你要就像一些其他的一些宗教一样啊，是一种义务，你必须要这样做，否则你不这样做的话，你就不能够得救，啊，就不能够积攒财宝啊，就是不能够积一些积分啊，然后这个服事呢，一定要从心里面去做，就是你当你去服事的时候呢。是出于心甘情愿的，是出于一种喜乐啊，因为这样去做了让你感到喜乐，你这样去服侍啊。然后呢你可以服侍教会，在教会里面服侍，可以服侍家庭，你的家庭呢可以是别人的家庭，可是自己的家庭啊，你服侍你自己的孩子，服侍你的老公，服侍你的太太啊，服侍你的家庭啊，也是一种服侍。服侍社会，服侍那些不信主的人，你比方说我就跟自己说啊，我要有两三种服侍。一种呢，我是要从我要服侍我自己的所委身的地方教会，我在教会里呢，我们带查经小组，我跟我先生，然后呢我还呢星期天呢，我还呢每一个星期两周呢，我带学校呢去这个儿童主日学，我去帮忙啊，这是我对教会除了这个奉献以外呢，啊，就是金钱奉献支持当地的教会以外，我还要做这两种服事。然后呢，对自己的家庭呢，我服侍我的先生，我服侍我们家的孩子，对不对？我们家还有个住家女儿，我服侍她。然后呢，我还要服侍社会。那我服侍社会怎么办呢？我也不怎么认识很多不信主，我不认识很多人呢，怎么办？我用我的方式呢，我服侍社会是什么呢？我定期向献血，我到血站去献血，然后我到那个血库里面去献血，我大概每两个月呢，我就献血一次。这是我用来一种，就是来服侍社会，服侍不信主的，服侍我的这个城市啊。然后我还通过一种什么别的方式，通过教会里的一种社区服务啊，我们有社区的一些服侍项目呢，我们到去服侍社区啊，用通过这种服侍方式献血这种方式，还有呢服侍社区这种方式，比方说到老人院里头去探访老人等等，我用这种方式来服侍社会。OK， 好，今天呢，我们重点讲一下，还有两个内容，就是一个默想哈，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怎么独处的一个问题。那现在我们来讲一下这个默想的问题。默想呢是，也是跟神亲近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途径啊。那基督徒的默想你要注意，它这个 meditation 呢，啊，它这个词呢不是那个禅宗的所谓的佛教禅宗的这个打坐啊，不是这些东方神秘宗教的一种悟思悟意的一种冥想啊，跟那个是完全是不是一回事的哈。这个不是我们的中心，不是想要去听到我们的这个目的不是想要去听到一个什么超自然那种声音啊，听到一个什么他对你的单独的什么启示，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重点的是什么是默想呢？我们符合圣经的默想是什么呢？就是对圣经主动的一种思考、揣摩、默念、咀嚼、体会啊，它是一种的比读经观察的时候呢要更深入、更细致、更用心的一种啊消化神话语的一种方式。也就是你可以设想，当你在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脑子里浮现一种画面，就是一个人在咀嚼吃东西的时候，不断的在嘴巴里嚼，不断的咀嚼，不断的嚼来嚼去，然后品味，然后呢消化它，然后咽下去，然后消化它。 OK， 这就是一种默想，就是对神的一种话语的一种更深入的一种消化的一种方式。OK， 一种个人一种体验一种方式。那在这里的王志友牧师呢，他曾经写过有一些静观与默想啊等等的啊，他讲到了说基督徒的内在的一个属灵操内在的一个属灵操练的问题。他还讲到说他基督徒的默想的就是应用自己的记忆力、想象力、情感以及推理思考的能力来认识上帝。也就是你的身体的所有的这种上帝给你的所有的这种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 person 呢，你有的所有的这些能力呢，身心灵魂体的都来去认识上帝，全部用来去认识上帝啊。还是对基督徒来讲的默想的中心是用上帝的圣言来更新自己的心意，由此呢而更加亲近上帝。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圣灵扮演非常重要的一种角色，因为圣灵他来了的话呢，就是要带领我们进入全部的真理。所以呢在你这个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呢，在圣灵和圣灵的帮助你来去理解这个圣言啊，帮助你在这个圣言里面呢进行了对你个人符合你个人的这种情况的一种对神的话语、对神的一种认识啊，让你更加亲近上帝啊。所以呢默想呢，我们可以通过呢默想我们神对我们的祝福啊，是在外面一层的了，比较外面一层的了啊。可以想象说神，比方说你可以想象说神，上帝若没有你，我现在是个什么样子啊，我现在都不堪回想，我回想自己那些不认识神的日子，简直就是非常荒凉的，非常的荒凉的一些日子，全部都是毫无意义的。当我认识神了以后，所有一切的一切，虽然在里面有很多也有一些艰难，也有一些试炼等等的，但是我觉得非常的甘甜，因为有神的同在。然后呢可以讲到了说是默想经文，默想圣经的经文，然后呢在最后的中心是神自己。所以这外面的一切呢那两层的最里面的这个核心就是回到上帝自己，上帝这里来。OK， 然后看看上帝要对这个在这个话语里面他怎么对你说话。 OK， 怎么样引导你啊，圣灵透过圣言怎么样来对你说话，怎么样启示你啊，这是默想。 OK， 啊，圣经里对默想的有反复的强调它的重要性啊。大卫是一个非常爱默想的一个人啊，圣经诗篇里面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而且我要默想你的训词，你的仆人去思想你的律例，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 OK， 我趁夜更未将未患呢将眼睁开，我要思想你的话语。就是大卫是一个非常喜爱思考上帝话语的一个人。Okay， 当你在思考上帝话语的时候呢，你就 把上帝的话语呢变成你的个人的一种力量，个人的一个食品，就像好像你吃东西已经吃到胃里面去了，它不只是还在外面，是已经吃到里面去，吃到你的身体里面，已经变成你身体的一部分，已经变成你这个人的一部分了啊，这是默想的。 OK， 那么我们常常可以用通过默想、祷告还有记诵经文的三者结合起来啊。当你打开每一天清晨来到上帝的面前，打开神的话语的时候啊，你就开始进行默想，这个默想过程当中就很自然就引出祷告来了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经验哈。等默想祷告和记诵经文，我每天早上所要做的一件事情，把三者结合起来啊。我默想完了以后，我就开始祷告，因为是神的话语里面就会很自然。当你在默想神的时候，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圣灵就开始带领你开始祷告了。你就结合自己的状况，结合自己的情况，就开始祷告。祷告出来的时候呢，祷告的就非常的有力量。这个祷告呢，就自然就在这里面去进行了。然后呢，然后神要感动你的话，你就觉得说，哦，这句经文我很重要，我必须要就背诵起来，背诵下来，啊，就把它背下来。所以呢，我常常一天呢，我开始做我的事，每一天的这种灵修的时候，我有时候搞几个小时，搞三四个小时，一上午也很快就过去了，啊，所以当然你可能是。没有这么多的时间，但是呢你就可以要这样慢慢的去一点点操练。好，下面呢我们重点讲一下这个与神独处的事情。 OK， 这个与神独处呢是我们基督徒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武器，非常非常有力量。这是一种你跟神之间建立亲密关系的一种没有办法可以不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要跟神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你一定要学会怎么样与神独处，好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操练。我希望大家今天听完这个课以后呢，一定要自己去进行操练，就是不要任何东西，不要带任何东西，就是你跟神在一起。 OK， 那么我们要关注的是什么东西呢？首先就是说你的身体啊、情感、理智还有灵性，所有的这一块都要参与进来啊，最主要的是还让你休息着，安静在神面前，就是你整个人都要安静在他的面前， just be still， 就是要安息在那里面，安静下来，然后让神来替你去做，让神来告诉你，跟你说话啊，你要就是一种关系，你跟上帝的一种关系，要建立一种这种关系，个人这种关系。你好像看上去好像神都看不见，对不对？但是他就在那里，就在那里，你就开始慢慢的去体会他的同在，他跟你在那里，你所处的现在的这个位置，他神就在那里在等你。 OK， 你怎么样去跟他约会啊？还有呢，当你要想 你要建立一些关系的，在这个关系另外还有呢，你要从神那里领受意象，领受他对你的带领的时候，你必须要在这个单独的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你才能去获得从他那里来的对针对你的意象，针对你的个人生活，针对你的服事啊，针对你的这种家庭、你的工作，所有的这些东西，你都要是学会在跟神单独相处的过程当中，学会从神那里去进行聆听，学会跟神呢去怎么样去进行相处哈。在这里呢，我专门给大家讲一讲个人祷告退休的一些事情哈。个人祷告退休就是一个prayer retreat， 个人祷告退休呢，我以前都是没有听到过，在国内的时候。但是来了美国以后呢，我看见很多非常厉害的这些属灵领袖啊，这些，比方说他们个人有一些开辟了一些单独的一个事工做得很好，或者说是从神那里领受意向要去进行一个什么事工的时候，他这些非常这个事工做得很大的人，他们都有这个特点，就是他们很懂得进行个人的祷告退休啊。那我们当然不能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一个某个事工的一个领袖，或者是怎么样哈，或者是一个教会的这个牧者。但是呢，我们个人的基督徒，每一个平信徒，我们依然是要学会进行个人祷告退休的啊。个人祷告退休呢，就是什么意思呢？就预留时间离开各种事物，单独与神相处啊。这是我们前面说与神相处当中的其中的一部分。OK， 啊，这呢你可以是每一天早上，你单独留出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来，你单独一定要预备好，你一定事先就要预备好，你不要等着它自己去自然而然去发生，它永远不会发生，你必须要预留好。然后呢就单独跟神相处，然后就离开各种事物啊，单独与神相处。这是这个单独很重要，就是你这个不要带任何的东西，不要带手机啊，不要带手机，不要带任何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你跟神在一起，比方说一本圣经就够了。 OK， 或者最多一本笔记本 ，OK， 有效退休的这个十二步啊。第一个呢，就是露营修行。比方说，你每一年基督徒，你要进行一次个人的这个退休祷告。比方说，你选择离开，就是你不带家人、不带孩子、不带丈夫啊。你比方说一个周末的时间，你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你可以找一个什么什么你比较喜欢的地方，住在酒店里面也好，或者怎么样。然后呢，你在那里休息，休息以后呢，你要让自己全身的安静下来，不要去看手机。然后呢，你只要安静下来，首先在安心露营休息，因为这个休息的时候，当你安静下来的时候，你才能够开始预备自己的心去听神的话。然后呢，就开始为退休祷告。然后呢，你一进到那里就开始为这个你要退休的这个事情呢就开始祷告，然后开始进行如何计划的如何去进行退休。你在事先的开始啊，你要开始想想说应该怎么样去进行退休。我去做今天上午去做什么，我读哪一段圣经的经文，我要把哪些问题带到神的面前来，我需要听到神在哪一方面对我说话。你要开始进行一些计划。然后呢，下一步呢，就是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让神知道说我应该在哪个地方。因为如果你心里若注重罪孽的神，神必不垂听，所以你一定要把自己的罪呢，确保呢，你把自己所有的罪在神面前会认罪悔改了。那下一步呢，就是感恩的回顾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然后开始感恩祷告、颂赞祷告。啊，然后呢，开始让自己呢服从于神给你的这种计划，然后你让跟自己神跟神说，无论你对我说什么，我都会要服从，即使你是我不喜欢的、不愿意的，我也愿意按你的心、按你的计划去行事，啊，然后呢就开始打开圣经，然后呢钻研神的话语，啊，开始看看神会怎么样对你说话，啊，然后写下神的这种感动，啊。然后将你具体的这个议题和问题呢就写下来，然后因为你是事先就已经带着这个议题和问题呢去祷告了，去看圣经的经文了，去读经了，然后看看神怎么样对你的这个怎么样跟你的对你的回答是怎么回答的，或者呢神有没有另外的额外的跟你提一些问题让你去思考的 ，OK？ 然后呢与神呢在安静的地方相见。啊，安静的地方相见，不断的去，如果他没有回应的话，就不断的跟他说话，不断的祷告，不断的跟他说话，直到你听到他说话为止，然后呢聆听并做下笔记来啊，这个时候啊，然后祷告的是的去记下你对议题的问题的这种回应啊，那然后呢最后呢从金钱和智慧的那里呢听取意见，就说看看说，如果比方说我在祷告一个，如果我是为某一个事项祷告的话，或者是对一个意向是要怎么样对我工作的带领、对我家庭的带领、对我事工的带领，然后我不明白的话，然后如果你做了这个退休祷告以后，然后神回应了你，你就把它记下来，然后你去找一些比较在属灵里面比较成熟的人、有智慧的人那里呢去看看说，哦，你说我是这样子去进行退休祷告的，神是这样对我说话的，你觉得有没有，你觉得这符不符合圣经，您觉得怎么样啊？然后如果他看他们意见是怎么样的 OK， 然后看说你说，哦，神是这样回答的，他们觉得说如果说这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呢你就跟相关的人就沟通你的想法，比方说你自己最亲爱的人、你的丈夫啊、你的啊、或者是你的教会的其他的这个属灵长者，或者是等等的这样的哈。还是一个我们比较重要的一个，就是这种啊退休祷告的一个，每一个基督徒呢，你的都应该要学习来啊怎么样去进行啊退休祷告，好吗？啊。就是学习怎么样去跟神相处，怎么样跟神单独相处。下一周呢，我们会找一个姊妹，她在这一方面做得很好啊。这个姊妹呢叫红丹燕姊妹。我们知道呢，去年呢，她曾经有一部分人大家都认识，知道她的一个故事。待会儿我会在群里呢再跟大家讲一讲。下一周再我会单独呢来介绍一下她。那她呢是我所见过的，在这个跟神这单独相处、亲密相处这一块做得非常好的一个姊妹。啊，我自己的我会觉得说我自己信主的时间比他长，我年龄也比他大，可是我都觉得我跟神的这种单独相处的这种亲密的关系都不如他做得好啊，他跟神的那种亲密度啊是比我要强很多，所以有的时候让我都嫉妒所以呢我要把他请过来呢啊，下一周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经验，好吗？那今天我们的这一课的时间呢我们就到这里，我们就结束了。 我们再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上的阿爸父，我们知道基督徒的十二项属灵操练呢，就像我们的空气一样，就像我们的儿童学步一样，就是所有的这些操练，我们的这种技巧、人生的技巧、任何的其他技巧一样啊，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必须要去做的。它就是就像我们就是一种水乳相同的水与水的一种关系，与我们必须要学习操练这样的一些属灵技巧，因为这是让我们属灵里面进步，让我们跟基督有一种这种个人的关系，一种强有力的这种生命关系相缔结的这样的一种必不可少的一种途径。所以帮助我们主，帮助我们进行操练，帮助我所有的弟兄姊妹根据他们个人的实际情况知道说应该在哪一个领域里面要加强。我们这一周我们今天呢无法把所有的这些属灵操练都逐一的来进行讲解，但是呢主你会引领我们每一个人。我是觉得说在个人的这个与神单独相处以及我们的这个默想神的话语这一块，我们是觉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好像应该都是我们比较弱的一个部分，所以主我们在这一块呢进行的这种学习啊，求主帮助我们加添力量给我们，帮助我们在这一块呢不断的操练，不要泄气，我们在这一块呢一定要有进步啊，让我们排除各种万难啊，来单单的仰望你，因为您是我们的一切，您是我们的生命本身。感谢赞美主，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